While attending a sacrament meeting during the
夏天的时候，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圣餐聚会，很幸运地听到三个回家过暑假的学生演讲。其中一位学生的演讲特别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暑假时在一个经常有卡车司机光顾的餐厅工作，有一个跑固定路线的司机，每个星期都会在同一天来到餐厅用餐。这样的固定性让他们有了简短对话的机会。司机问这位小姑娘她住在哪里，她回答说她只是暑假回家来打工赚钱，以便秋天回学校上课。司机下一个问题问的是你在哪儿念书，她回答杨百翰大学爱德华分校。由于司机想要知道更多有关该校的事，使得他们开始讨论起福音来。他首先便教导他智慧语，成效卓越，他说服了那司机戒烟。然后他的班表改了，他不再有机会为那司机服务，他便写了一张纸条给他，并附上教会关于救恩计划的传教士传单。几天后，他收到那位司机所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你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这位年轻的姐妹，那位司机找到了那些资讯，让她思考她生活当中必须做的改变。我不知道这位餐厅女士与卡车司机之间短暂交汇的最终结果，但显然的，司机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影响。接着这位姐妹解释，要让其他人知道福音之美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在我们汲汲营营于生活琐事时，每一天都有机会开口让人们知道那能在此时此刻并永远祝福他们的福音真理。许多人在想，我们从哪里来，为何来到世上，死后会去哪里呢？我们永恒的父并未把我们送到地球来开始一段毫无目的、全无意义的旅程。他提供了我们一个计划，让我们遵循。他是那个计划的制定者，目的是要让人类进步，并获得最终的救恩和超生。以下引自《传教士指南》，宣讲我的福音。神是我们灵体的父亲，我们确实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我们诞生在这世上之前，我们的灵和天父住在一起。然而，我们和天父不一样。如果没有获得身体和尘世生活的经验，我们将永远无法像他一样，享有他的一切祝福。神的整个目的，他的事工和荣耀，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有他的一切祝福。他提供了一项完善的计划来达成他的目的。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我们都明了并且接受了这计划。然而今日世上许多人仍在艰难找寻着人生最基本问题的答案。那些看那在这里和看那在那里的呼喊越来越大声，许多时候越来越令人困惑。经由广播电视频道以及如今覆盖地球的众多电缆来散播这些讯息，科技增强了这些混乱。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传播越来越多的不同信息，我想人们感到困惑应该不意外。数世纪以前，保罗曾经预言，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不需要感到困惑，那些关于人生目的的疑难问题的答案已再次赐给了人类， 来指引我们。我们在降世之前便首次听过了救恩计划，那时我们处在经文所称的第一地位。虽然在这第一地位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是十分的清楚，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以灵体生存，是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采取了某些进步的步骤来准备接受一个让我们永恒灵体暂居的首世身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天父召开了一个大会来解释尘世生活的目的。我们有过机会接受或拒绝救恩计划，它并不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的精髓就是人类儿女有机会在尘世时借由神的协助而达成自己的救恩。有位领袖蒙拣选来教导我们如何遵循此一计划，并将我们从罪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正如主向摩西解释的。但是看哪，我的爱子，他从太初就是我喜爱的和拣选的，对我说，父啊，愿您的旨意得以完成，愿荣耀永远归给您。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成为那位领袖，为父所定定的计划做中保，而我们接受了那项计划及其条件。因为那个决定，我们赢得了来到世上的权利，并进入了我们的第二地位。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赐予他们骨肉身体，并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内。他们被赋予两个选择，留在伊甸园内，或者是吃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使他们有机会体验尘世生活。他们接受挑战，吃了果子，因此变成会腐朽的，受制于首世的死亡。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得以体验尘世生活的一切考验和苦难。尘世生活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让我们获得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的经验，第二则是让我们获得骨肉身体。这两个目的对人类儿女的存在都有着根本意义。我们现在接受试探与考验，看我们是否会做主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这些诫命是福音的原则和教义，它们组成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一项原则和教义在我们接受试验的目的上都有其意义，都是为了预备我们回到天父身边并变得更像他。麦康基布斯长老在谈到遵循直而窄的道路时曾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做的是去决定在尘世活动的每一方面你我站在何处，然后根据一般的整体概念清楚又明白的，我们决定我们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要如何生活才能通过这考验的阶段，然后成功的通过这一尘世的考验。如果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将能够获得永恒的酬赏，而如果我们不做正确的选择，我们就会在预备好的国度中得到较低等较小的地位。每一个在社会里的人，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人，只要他是走在直而窄的道路上努力着奋斗着，有心想要做正确的事，虽然他在今生距离完全尚远，如果他在直而窄的道路上去世，他将会在他父的国度里获得永恒的酬赏。这一切都因耶稣基督而变得可能。他是父永恒计划的中心，是提供作为人类儿女赎价的救主。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克服亚当和夏娃的坠落。他以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身份来到世上，他借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克服首世死亡的障碍。当他死在十字架上之时，他的灵体与他的肉体分离。第三天，他的灵体与肉体 永远的再次结合，不再分离。尘世的生命有限，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面临死亡时灵体与肉体分离的那一天，但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论我们今生行善或作恶，我们都会复活。不死是我们天父给他每一个儿女的恩赐，我们必须将死亡看作是过渡到一个新的更好的生命的入口。经由荣耀的复活，肉体和灵体将重新结合，我们将拥有一个完美的不朽的骨肉身体，不再受痛苦或死亡的控制。但是我们来世将获得的荣耀有赖于我们今生的表现。只有借由赎罪的恩赐以及我们对福音的服从，我们才能回去再次与神住在一起。救主复活之后，他的十二使徒出去将这个荣耀的信息传播给世界各国，他们旅行各处教导世人我们救主的使命。基督教义开始在许多土地上传播，但教会却逐渐陷入全面叛教的情况，圣旨的传承中断了，执行守灵教仪所需的权柄不再存在于这地面之上。渐渐的，受灵启发的人开始进行改革。辛格莱戈登会长将之描绘成更辉煌时代的曙光。他说，不过在漫长的黑暗时代，有一支蜡烛点燃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识、艺术和科学蓬勃发展，勇敢无惧的男女发起的一个运动，渴望了解神和他的圣子。我们所讲的就是宗教改革。然后过了许多世代，许多充满冲突、仇恨、黑暗和邪恶的世代过去以后，福音复兴的大日子来临了。这荣耀的福音随着父与子向少年约瑟显现而揭开序幕。丰满时代福音期的曙光在这世上出现。以前各福音期所有的良善、美好和圣洁都在这个最不平凡的时代复兴了。在荣耀的第一次异象之后，神圣的摩门经记录被交给了先知司密约瑟。对世人来说，这位我们的主和救主以及他的使命添加了新的见证。如此我们可见，在我们天父的永恒计划中，他的爱是永无止境的。他的每一位儿女都包括在内，所有的人都来自同样的根源，也都有同等的机会去达成永恒的目标。摩门经先知艾缪莱克在见证基督的话将为我们带来救恩时说，我的弟兄们，在你们获得了这许多的证据，看到了神圣的经文为这些事作证后，我希望你们起来结出悔改的果实。是的，我希望你们起来，不要再硬着你们的心，因为看哪，现在就是你们救恩的时候和日子。因此，如果你们悔改而不硬着你们的心，那伟大的救赎计划立刻就会带给你们。因为今生就是世人为迎接神而做准备的时候，今生的日子就是世人完成他们工作的日子。让我们不再被一切俗世之风以及人的教义摇动飘来飘去。我们向世界宣告，天堂已开启，神永恒计划的真理已经再一次启示给世人知道。我们活在丰满时代的福音期，我们活在一个借由经文使我们拥有对主伟大计划的见证的时代。 主从万物之时便将这一伟大计划赐给他的儿女，一直到如今这最后的一个福音期。证据明明白白地记载在文献之中。我们并不是孤单地被抛弃在此尘世流浪，不知主为他儿女所订立的伟大计划。他已借着庄严的圣约束缚自己，按照我们对他律法的服从而赐给我们天上的祝福。哦，记住，记住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主神已经将这些永恒真理启示给我们知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